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35回。几乎在同一时间，月龙单手掐诀，一根手指呢，又冲那柄赤红的羽扇虚空一点而去。羽扇霞光一卷呐，无数的赤红符文是狂涌而出，一下子幻化成了数倍之巨。接着一个晃动过后，就出现在了月龙的身前处，并被一把抓住了。月龙毫不犹豫地举起了羽扇，冲落下的那些金粉是一挥而去。噗的一声，羽扇一下子迎风自燃了起来，体表一层层赤焰流转而起，同时呢，一股炙热的飓风一卷而出，那些金粉一被卷入到风中，发出了晶莹的亮光，并随风而起的往高空一冲而去，并在最高处纷纷一闪，不见了踪迹。这个时候，月龙却口中一声大喝，冲飓风喷出了数团精血出去。这些精血每一团都漆黑如墨，刚一接触飓风的瞬间，就发出了几声巨响，爆裂而开，化为了黑色的魔焰。刺啦一声闷响，黑色的魔焰一被卷入飓风中后，风柱火势火借风力啊，竟一下子狂增了千倍以上，并顺势直上。转眼之间，整道飓风都化为了一根熊熊的黑色的火柱，直冲九霄云外，那声势是毫不惊人呐。火柱之上的更高处的虚空中，原本消失的金粉在黑色火焰一冲之下再次浮现而出，并一个滚动过后纷纷幻化成了斗大的金色的符文。而这些金色的巨大的符文一散而开过后，几乎遍布了大半的天空，隐约形成了一座复杂至极的超级符阵。符阵中金霞万道，瑞彩千条啊，看起来实在是惹眼至极，并散发出了一股让附近虚空几乎凝滞的恐怖的灵压，直冲高空而去。与此相呼应，原本万里无云的天空蓦然之间雷鸣之声大起，一团团白色的光球从肉眼无法看到的高空无端浮现并坠落而下。开始呢不过十几颗数十颗，可转眼之间白色的光球就化为了千颗万颗之多，密密麻麻之下仿佛无数的白色流星从天而降一般。金色符阵中一股梵音之声传来，随之徐徐转动过后，顿时呢一股无形巨力狂涌而出，所有白色的流星在这股巨力牵引的之下竟均往金色的符阵中坠落而去，转眼之间呢就被吞噬了个干干净净。金色符阵中轰隆隆之声更响，金色的符文疯狂的转动之下，一股比先前更恐怖的气息隐约正在形成。
韩大勇，准备好了，天地之力就要下来了。
月龙见此不禁反喜，口中一声提醒过后，就掐诀冲福建的顶炉是一点而去。这顶炉呢当即迎风一晃，竟化为了百余丈高的庞然大物，同时里边光华一起，各种材料又如潮水一般的一涌而出。这些材料啊，颜色各异，或拳头般大小闪闪发光，或头颅一般体积漆黑如铁，可每一块呢都散发着惊人的金灵气啊。这么多的材料一飞出巨顶之后，略一盘旋过后，就在附近虚空中悬浮不动起来。就在此时，高空金色的符阵当中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一道金光从中一喷而下。这金光开始看不过是碗口粗细，一个闪动到了下方之后，赫然就化为了水缸一般粗大，里面清楚的可见到无数纤细的金丝闪动不已，尚未真的落下，四周虚空中就传出了嗤嗤的破空之声，给人一种锋利至极的感觉。 月龙见此呢，脸色一沉，两手同时掐诀一催，108根青铜圆柱当即一个微颤过后，竟同时呢在原地消失的是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具具形象各异的青铜甲式傀儡，一个个手中法器各异，但同时自行高高一举，刺耳的轰鸣过后，这些法器中同时化为了一团团光晕爆裂而开，当即一股狂风之下，中间一卷而起，铺天盖地一般的滚滚一掌过后，就将整片洼地全都一照其下了。此风好不邪门啊！在震天的呼啸声当中，竟隐约地传出了阵阵的惊喝之声，同时一股无名煞气从中一散而开，仿佛里面藏有无数的神兵利刃一般。下一刻呢，高空落下的金光一下子没入到狂风当中，但当从中洞穿而出的时候，体积赫然呢比原先缩小了近半以上，并一个闪动过后笔直地射入到了巨顶当中。砰的一声，看似巨大无比的银色的巨顶在金光投入其中的瞬间，竟然一个颤抖地发出了钟鸣一般的巨响。同一时间，操纵此宝的月龙虽然脸上丝毫异色没有，但体表的灵光呢也晃了一晃。而此刻高空中的金色的符阵当中，轰鸣之声震天呐，一道接一道的金光应声落下，并且间隔渐渐的急促起来。开始上百道金光落下来的时候，月龙还能神色如常的一一将所有的金光全都稳稳的接下，但是等上百道金光落下之后，落下金光开始两道两道的连成一片的同时落下，他脸上神色不由得有几分凝重了起来。虽然说还能继续的催动巨顶接下所落的金光，但是每一次巨顶都仿佛被巨物撞到一般狂颤不已，同时呢，月龙的脸上更是一次次的黑色霞光闪动不定，显然他此刻开始有些吃力起来。在足下的圆柱变成傀儡的时候，韩立呢就已经悬浮在低空之处了，并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切，仍丝毫没有出手的意思。一声晴空霹雳，金色符阵一个模糊过后，三道金光一下子连结一气同时落下。下方月龙见此脸色骤然一变，不由自主地扫了韩立那边一眼，结果就见此刻的韩立啊，眉梢微微一挑，一丝深不可测的灵压从身上开始散发而出了。月龙呢这才心中一松，猛然一提体内真元，往头上的巨顶当中狂注法力而去啊！银色巨顶一声嗡鸣过后，顿时疯狂地旋转了起来，同时四周的一些材料更是自行移动，纷纷跳入到里面去了，并爆发出了刺耳的碰撞之声。金光一闪，三道金光就连成一线，洞穿狂风而出。虽然说体积骤然小了大半，仍声势惊人的直奔下方的巨顶是激射而来。就在这个时候，韩立的袖子一抖，一根手指一动之下，冲远处的金光是摇摇一点，雷鸣之声一响，一道粗大的金弧从指尖处弹射而出，一个闪动过后就瞬移般的到了金光近前处了，并一声轰鸣过后，一分为三的同时击在了金光上。爆裂之声大起啊，一根根金色的电丝瞬间在虚空当中弹射不已。等所有电光一闪消失过后，三道金光体积才再次缩水近半，落入到了巨顶当中。一声闷响，巨顶晃了一晃，但是仍然稳稳地接下了这些金光。下边的一波波的金光虽然落下间隔更加短暂，但在韩立弹出的辟邪神雷削弱之下，自然没有办法再构成什么威胁了。月龙见此呢，自然更加放心了呀，脸上黑气一浓过后，十指车轮一般的弹出了一道道的法诀，这些法诀一接触银色的巨顶，均都无声无息的没入其中。 顶中呢则金光大放，各种轰鸣之声接连而起，似乎无数的材料在里面正陆续的破碎开来。接着玉龙目光再扫那口细颈玉瓶，口中突然低喝了一个爆字，顿时啊，玉瓶的表面数个白色的符文一闪过后，却一下子寸寸碎裂的爆裂而开，在原处凭空多出了一朵巴掌大的灰白色的灵焰。玉龙呢双目金芒一闪，一根手指冲此朵灵焰一点，又一个然字骤然出口了。呼的一声过后，灵焰叮溜溜一转，迎风一掌竟幻化成了一条三十几丈长的灰白色的火蟒，身子一窜过后就一下子扑到了银色巨顶下方，再猛然一个盘旋，当即滚滚白焰顺势爆发，一下子在巨顶下熊熊燃烧了起来。巨顶表面当即一道道密纹闪亮而起，并飞快地从银色变为了赤红之色，顶中的温度更是瞬间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程度了。大半材料碎片纷纷在里边的转化融合成了汁，只有少数几件特殊的材料仍然颜色不变的保持着原来的模样。但是月龙仍眼都不眨一下的盯着巨鼎，同时一股股无形力量从他的身上痴痴的席卷而出，将巨鼎四周的剩余的材料也尽数的引入到了鼎中，并再一掐诀猛然一催，又一团精血一喷而出。这次黑色的精血一个闪动过后，直接没入到了熊熊的灵焰当中，当即巨鼎之下百焰生始骤然一盛，再次狂涨大半。同时呢，此焰的颜色在滚滚高温之下竟隐隐约约的转化成了淡金之色了。巨鼎中剩余的还未融化的材料竟在金焰出现之后不久也开始徐徐的发软融化开来，但就在这个时候，高处的金色符阵呢则突然一阵模糊的晃动，原本掉落的金光一盛之下，终于开始四道四道的坠落而下了。韩立见此情形啊，双目一眯，手中弹出的金壶戛然一停过后，单手猛然往身前一挥，顿时一只淡黄色的葫芦就凭空浮现而出，并马上一个倒转过后，当即上千颗晶莹的沙粒从中滚落而出。去，韩烈袖子往前方一甩，口中毫无感情的一声低喝，顿时这些晶莹的沙粒一个个弹跳而起，并纷纷一闪从远处消失不见了。可下一刻呢，巨鼎正上方的虚空处黄蒙蒙的沙雾一起，一颗颗磨盘大小的晶莹的巨石凭空浮现而出，密密麻麻排列之下竟隐约的组成了一个不知名的巨大的石阵。这个时候空中的金光已经连成了一片，一闪而下，正好呢击在了石阵的中心处，轰隆隆之声大响，刺目的黄芒狂闪之下，石阵中心处的十几颗巨石当即被金光接连一斩而开。但是四道金光在此一组之下光芒大暗，在体积缩小了数倍以上之后，这才勉强的洞穿石阵而过。如此这般的一连七八波的金光落入巨鼎中后，原本轰鸣声不断的银色的巨鼎忽然传出了凄厉的刺耳的尖鸣之声。玉龙目睹此景啊，脸色大变。
韩道友，拦住后面的天地金力，等我将前面炼化过后再放进来。话音刚落，玉龙一声大喝呀，口中又接连的喷出了数团精血出去，顶下的灵焰一吸入如此多的精血过后，火势再为之一长，几乎将整座巨鼎全都包裹在其中，颜色呢更是一下子变成了金灿灿的赤金之色，其温度之高附近虚空都是一阵的模糊扭曲，鼎中所有的材料更是化为了一鼎沸水，同时啊
里面点点的金光是闪动不已。韩立的眉头皱了一皱，单手呢冲着虚空一点，石阵当中五色霞光一卷，密密麻麻的巨石以可怕至极的速度旋转了起来。那些没入石阵当中的金光顿了几顿之后，才更加暗淡的从中洞穿而出。就在这个时候，韩立的另一只手一扬，一片黑光激射而出，一个晃动过后化为了树木大小的黑云，正好将射出的金光呢一卷其中。黑云中丝丝金芒闪动不已，忽然是月龙先前交给韩立的那张黑色丝网。此丝网呢也不知道是何物炼制而成，看似是薄薄的一层，但金光一落入其内却没有办法挣脱而出，只能在其中仿佛活物一般的弹跳闪动不已。韩立在远处单手掐诀，目光清冷的凝望着黑云不动一下，显然说是在用莫大的法力遥控此宝。下方的月龙一看到金光被黑云兜住了，当即心中一喜啊，更是拼命的催动灵焰炼化鼎中的材料。只见巨鼎当中光芒闪动中，上百块晶石正在徐徐的熔炼而成，每一块呢都呈淡金之色，有巴掌大小的模样。
好，韩兄将天地金力放下吧。
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当黑云中金光足有近百道之多的时候，月龙才再次的冲韩立这边一声大喝。韩立点了点头，一根手指呢冲着远处的黑云虚空一划，呼的一声轻响，黑云中间一分之下凭空露出了一个尺许长的裂缝出来，顿时一大道金光从中坠落而下，被巨鼎呢一吸而入。就这样，每当月龙高喊一声过后，韩立就会催动黑云将大半的金光是凭空拦下，等他有需要的时候则再会放开黑云，放出一部分天地之力重新落下。如此一来呀，在韩立刻意的控制之下，月龙自然可以从容的专心炼制巨鼎当中的材料，并能及时的控制所需天地之力的多寡。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空中黑云当中的金光的数量却积累的是越来越多，一盏茶的功夫过后就足足有了七八百道之多了。即使韩立这般法力深厚之人，一次催动法力拦截这么多天地金力，面上也首次现出了一丝凝重的表情。韩立哼了一声，忽然袖子冲着远处一抖，一团茶杯大小的银光从袖口一飞而出，刚一射出就迎风一化，化为了房屋一般大小，并一个模糊过后瞬移一般的没入到了黑云当中。正是月龙交给韩立三颗银珠当中的一颗。诡异的一幕出现了，黑云中一声闷响过后，一团银色的光晕爆裂而开，并一丈将全部的黑云笼罩其下。当银色的光晕一脸不见的时候，黑云中金光赫然同归于尽一般的也无影无踪了，只剩下了黑云仍然孤零零的悬浮在巨鼎的上空。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36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36回。当银色的光晕一脸不见的时候，黑云中金光赫然同归于尽一般的也无影无踪了，只剩下了黑云仍然孤零零的悬浮在巨鼎上空。三颗银珠呢，竟然是专门克制这天地金力的异宝。如此一来，韩立的压力虽然是荡然无存了，重新开始催动黑云将落下的金光拦截而下。 玉龙呢，将这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看到韩立动用了银色圆珠，非但说没有露出惋惜之色，反而脸上喜色一闪而过。能坚持到现在才开始动用银色圆珠，这已经是大大的超出了他的预料之外的事情了。韩立法力之深厚，自然也让他的心中暗暗的骇然不已。看来他这一次真的找对了人了，这一次炼制极元经应该是大有希望成功了。这个时候的韩立目光淡淡的扫了鼎中那些金砖一眼，心里边呢却在思量最后能真正形成的金属性极元经能有几块。两个月之后，地渊空间某片隐秘至极的山谷当中，两名白衣女子呢肩并肩的并列站在一棵枝叶茂盛的黑色巨树之下。这两名白衣女子呀，一个身材娇小神情万种，一个呢身材苗条婀娜清丽无双，正神色凝重的在交谈着什么。在山谷中心处，一座巨台是拔地而起，通体翠绿欲滴，仿佛呢是用青色的巨木直接垒砌而成，并分为了七层，每一层都足有十几件式样各异的法器摆放在边缘处。而在巨台最高一层处，翻旗招展，密密麻麻的插有上百根大小不一的翻旗，隐约组成了一个玄妙至极的法阵。这些番旗颜色各异，或霞光闪闪，或黑气腾腾，但是均都散发着惊人至极的气息，明显每一件呢都是了不得的宝物。在这些番旗的中心处，却有一件呢直径尺许大小的银色蒲团摆放在那里。在巨台附近里许之内，则耸立着一座座材质不一的雕像，或是人形，或是走兽，但每一座都栩栩如生，并朝巨台方向半跪而下，足有呢上千座之多的样子。至于整座山谷，更被五颜六色的玉砖铺满了一地，让谷中隐约的被一层淡淡的霞光笼罩其下。师姐啊，义父为这次天劫准备了这么久，度过我看应该有不小的把握了吧，可为什么这几天仍然心事重重的样子呢？清丽女子望着远处高台，黛眉紧锁的说道：师父他老人家神思如海，其实我等可以揣测的，不过依照我想了，多半还是因为天劫而忧心吧，毕竟万一渡劫失败，他老人家如此多年的修为可就要化为一旦了。娇小女子目光闪动的回答道：这也是，这大天劫一次比一次凶猛，只是要没有真正走出飞升这一步，就仿佛复古之躯一般永无止境。义父已经度过如此多次，这一次大天劫的厉害恐怕真不是我等可以想象的，只能寄希望他老人家吉人天相能够顺利的度过此难了。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会尽力相助。清丽女子沉吟了一下之后，毅然地说道：瑶儿啊，你苦修这么多神通如此多年，并最终进阶到合体境界，不就是为了想到今天能够报答他老人家的大恩吗？可惜呀，我并非天阴之体，无法为师父渡劫尽上丝毫的力量。娇小的女子叹了一口气。这两名白衣女子是谁呢？正是拜入到了清元子门下的元瑶、严厉二人，其中元瑶甚至早已拜清元子为义父，修为赫然也已经有合体初期的境界了。至于严厉呢，虽然同样身上灵压不凡，但是明显还身处炼虚后期的层次。而今天正是清元子准备好的渡劫之日，为了能够顺利的度过此次大天劫，清元子不但利用各种秘术苦苦的拖延天劫之日，并且花费了偌大的心血， 才终于啊将元瑶的修为推到了今天的境界，为的就是元瑶到时候能够施展一种罕见的大神通，能够助其啊度过此次天劫。元瑶虽然知道此事，但在青原子用秘术将其和严厉的半人半鬼之身重新转化为常人之体，并能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就进阶合体境界的情形下，自然对这位义父感激万分，早已准备不惜一切助其一臂之力了。而这座山谷呢，就是青原子所选的渡劫之地，不但在谷中准备了诸多的渡劫手段，更是在山谷四周万里之内布置下了数以百计的各种厉害的禁制，以防有人呢趁机对其不利。现如今青原子正在离山谷不远的一座临时洞府当中熏香沐浴和祷告，他以求用最好的状态来面对此次大劫。元瑶和严厉在此地交谈了几句之后就不再说什么了，而是有一些焦虑的等候起来。足足小半天之后，当天空中灰蒙蒙的云雾开始渐渐的翻滚起来，山谷中呢隐约有一丝丝诡异的气息浮现而出的时候，远处天边忽然青光一闪，一团青光激射而来，几个闪动过后就蓦然出现在了元瑶严厉二人的上空。拜见义父，参见师父。元瑶严厉当即神色肃然的翻身拜倒。
这次天劫只有瑶儿才能帮上忙，瑶儿跟我过去，严厉啊你留在此地要多加小心警戒。
空中青光一脸，一名留有三尺长髯面容普通的灰袍老者现身而出，并淡淡的冲二女说了一句，
是自命。
元瑶严厉自然没有二话，恭敬从命。青原子点了点头，大袖朝下方一卷，顿时一片青霞飞卷而下，将元瑶呢一包集中过后就一个恍惚消失不见。下一刻巨台最高层处波动一起，青原子和元瑶身形就无声的闪现而出。
瑶儿啊你且待在旁边，等我让你出手的时候再出手，切记不可妄自出手，也不可以迟疑耽误了良机呀。
青原子冲元瑶神色温和的吩咐道，
义父放心，瑶儿知道如何去做。
元瑶深吸了一口气，神色肃然的说道，
哈哈哈哈，好啊，我呢自然对你是最放心了，不过这次天劫可是非同小可呀，我看还是要多加小心的，以防一个出错被天劫牵扯进去呀。
青原子笑了笑，然后多叮嘱了两句，元瑶自然点头称是。离山谷极遥远的一片乱石堆的上空，高空中是狂风大起，两只十几丈的漆黑巨爪从风中一踏而出，并猛然的往两侧虚空使劲一扒，刺啦一声，虚空一下子被两只巨爪撕裂而开，现出了一道千余丈长的空间裂缝。黑影一晃，一个小山一般的身影啊从裂缝当中一脉而出，接着盾光一闪，另外两道惊鸿紧随激射而出，光芒一脸过后，盾光中分别现出了一名青年道士和一名枯瘦的黄袍男子。那巨大的身影体表黑气一散过后，终于现出了庐山真面目，竟然是一个头生弯角背生竖排短短骨刺的黝黑巨人，面孔看起来和平常的男子那是一般无二，甚至于呢还有几分憨厚的样子，但身上所流露出来的气息却给人一种近似窒息的恐怖的感觉。
不灭道友好神通啊，竟然只凭变化之身就能够撕裂虚空，让我等轻易的进入此空间了。
黄袍男子向四周打量了几眼之后，就面露微笑的冲巨人说道，
多亏了皇兄用九幻如意门先让此空间界面之力松动了十之八九，否则的话，单凭本座又怎么可能做到此种事情呢？
巨人哈哈一笑，提掉一层黑焰一举而出，身形飞快地缩小了起来，化为了两丈高的巨汉。
话是这么说不假呀，但若是没有道友用大神通破开大半的界面之力，进入此地仍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黄袍男子嘿嘿的一笑，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就不要再互相的奉承了，贫道跟你们到这里来可不是听废话的，还是赶紧找到那个人把事情尽快了结掉的好。
旁边的青年道人呢，面带墨绿的蛇纹，两眼一翻，冷冷地说道，其瞳孔竟然纤细竖立，仿佛蛇瞳一般。
三玄道友不用着急，青原子这厮即使是开始渡天劫了，也绝对不是三五天就能结束的，这些时间嘛，足够我们赶到渡劫之地的了。
黄袍男子却仍然不慌不忙地回答道。
这黄袍男子自然就是那黄原子了，旁边的两个人呢，则是另外两名赫赫有名的大成强者，不灭天尊和三玄道人。
看来为了对付青原子，哼，你还真是苦心谋划了许久，竟将其渡劫的时间和地点都已经了如指掌了。
青年道士闻言不禁瞥了黄原子一眼，带有一丝异样的说道，
这个当然了，青原子呢根本不是我们长原族人，而是一族元神侵占了我一位嫡亲族兄的肉身，这才能修炼到如今这般境界的。那位族兄当初对我有莫大的恩情，我将原来姓氏抛弃，改成了现在的名字，那就是为了不忘大仇，希望有一日呢能够重新夺回族兄的肉身。
黄原子的声音这个时候突然的森然了起来，
原来道友和青原子真有如此大仇啊，放心吧，本座一定会让你得偿所愿的。
巨汉目中金芒一闪，大嘴一咧，嗡嗡的说道，
我可不管你和青原子之间的恩怨，给多大的报酬我就出多少力，至于说最后能不能真的斩杀青原子，主要还要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三玄道人却不阴不阳的说道，
放心，我找三玄兄过来主要是为了你的法阵造诣，凭借道友阵法大师的身份，那外加我的九幻如意门配合，青原子布下的那些禁制对于我们来说就如同虚设的一般了。
黄原子呢并没有生气，反而胸有成竹地说道，
希望真能如此吧，听说那青原子对阵法之道也颇为的精通，现在为了渡劫安置的这些禁制肯定非同小可呀。
三玄道人神色微微一缓，口中不轻不重地说道，
我对三玄兄可是信心十足啊，好，咱们这就上路吧，这一次呢我和青原子只能有一个人可以活着离开这个空间的。
黄原子大笑了一声过后，袖子一抖，就化为了一道惊鸿腾空而去了。不灭天尊和三玄道人互相看了眼之后，体表的动光一起，同样腾空跟了过去。山谷之中，高台之上，青原子赫然已经盘膝悬浮在十几丈高的低空处，数十口青色飞剑在其身旁盘旋飞舞不定，脸上呢毫无表情，双目是紧闭不动。在其下方，上百面幡旗赫然灵光闪动，并涌出了一层层的五色霞光，幻化出了无数枚艳丽的符文，漂浮在巨台之上。巨台的下方各层布置的法器此刻呢开始嗡嗡的低鸣不已，一道道锐气从中涌现而出，凭空就消失在了虚空之中。 至于说高台四周上千座雕像，却仍然还保持着原先的模样一动不动，似乎距台上发生的一切和他们根本没有关系一样。袁瑶呢，则神色紧张地站在一杆阵旗下方，抬头望着天空处。只见此刻的高空赫然已经是红云滚滚，一阵阵黑风呼啸而起，所过之处虚空都为之轻轻地颤抖了起来。红云是越滚越厚，远远的看去几乎将整个的天空遮盖的是一丝不漏，但里面呢却隐约地透露出了一股炙热的气息。没过多久之后，云雾中赤红之光一闪过后，一团团炽热的光球密密麻麻地凝聚而出，并在轰隆一声过后下雨一般的狂落而下。同一时间，下方青原子双目一睁而开，手臂一动之下，一根手指呢冲着高空一划而过，呼的一声轻响，一道千丈长的青色剑气应声涌现而出，锐舞动过后竟幻化成了一层青蒙蒙的光幕，将整座巨台全都笼罩在了其下。一团团亮丽的红光落在了青色的光幕之上，纷纷爆裂而开，化为了无数火花刺剑飞射，但刚一接触到剑光，立刻丝丝的就化为了乌有，根本就没有一缕能够进入到剑幕之内。不过这些红色光球啊，明显只不过是天劫的开始而已。当数以万计的光球一落完后，高空中雷鸣之声一响，一道道紫金色电弧又浮现而出，就化为了无数雷矢直劈而下。与此同时呢，那些黑色的罡风一鸣过后，也漆黑一片的往下方一压而来。此风尚未真的落下，里面嗤嗤之声一响，一道道半透明的风刃一波波的狂劈而出，一时之间呢，漫天尽是若隐若现的白芒。来得好，青原子一见此景，非但说没有吃惊，反而豪气大发的大喝了一声，体表一下子放出了刺目至极的青光，同时啊，两手冲高空接连虚顶而出。高空中剑幕忽然所有的青光一收，重新化为了千余丈长的剑光，并就地滚滚一晃过后，一条青色的巨蛟浮现而出。此蛟张牙舞爪，漫天一阵狂舞，所过之处破空之声大响，一道道剑气纵横交错，竟大发神威的将所有的紫电锋刃都硬生生的一截而下。据台上一角处的袁瑶见此，当即大喜过望。就在这个时候，空中忽然又是红光大亮，所有的红云纷纷稀薄一般消散，显露出了一条滚滚流淌的熔岩大河，并在下一刻，河中火浪一起，一片片熔岩是泼天而下。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还原修仙传》1537回。